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哎呀，静传道，求神使你的这个嗓子赶紧好起来，好心疼。
谢谢。
是的。
不会不会。
今天我和静道要来和大家继续来分享马太福音第六章。
嗯。
上一次我们谈到了论施舍啊。
是。
今天我们要来看论祷告，也就是马太福音第六章的5到15节。
嗯。
那这个论祷告，首先在这里面耶稣同样遇到了我们前面说到那个句式。
嗯。
就是你们在做什么样事情的时候不要让别人看见。
嗯。
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但是进到说到祷告啊，你看我们不也在彼此的一起祷告，在教会里面还有公祷。
嗯哼。
那在这里耶稣强调的是什么呢？
我想耶稣强调主要是要假冒伪善，而不是你是公开或私下。当然就是我们现在就先讲一下当时时代背景嘛。在当时特别是像以色列地区吧哈，他们当时是被那个罗马人统治嘛。这个地方呢就是不只是有这些信奉犹太教的这些犹太人的哈，那也有一些信奉外教的异邦人。那当时呢就是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说他们特别就觉得好像说，若是一种公开群体的这种祷告，或者是公开的哪怕是个人哈，公开的在一个地方哈，这样大声的祷告或什么什么，这就好像是一种，你说一种仪式化也可以哈，他们觉得这种祷告呢就比较有法力，比较有效。换句话说呢，你如果是这个一个人哈，在家里面哈，再强调哈，不光是说犹太教是这样想哈，也包含其他的异教，就觉得你好像一个人呢、啊，在家里面呢哈，默默的祷告啊，跟你所信的那个神沟通的话，可能就不一定有那么大的效果
哦。
所以呢，如果是异教徒来讲的话呢，一定要就说到那个他们的神庙那边去啊，找那个神庙的那些祭司啊，或甚至可能是那些什么我们叫有庙祭嘛哈。
是。
那他们为什么那么热衷这些事情？就是因为他们觉得，哎，这个自己祷告啊，可能这个果效不大啊，要去找这种更有法力的代祷。那另外呢，就是刚才讲的犹太教的话啊、很多犹太人就觉得好像说去找这个祭司啦啊，或者是比方说他们去请那个就说文士或法利赛人呢哈。那文士跟法利赛人或当时呢，他们呢也什么也特别就是非常著名的地方吧，就是他们常常会公开的祷告，特别喜欢站在这个圣殿口哈，这样大声的祷告，而且是很长的祷告，就显得特别的敬虔，而且那个祷词都很华丽，都很长。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边其实耶稣基督讲的哈，不是说你不可以去公众祷告，而是在那样的一个文化里面，好像大家把祷告弄错了，就觉得说祷告为了要追求这种一帮人追求什么法力嘛哈，那可能是这个如果是信真神的人的话，要追求这种就是说好像我的祷告真的能被神垂听哈，以至于你一定要去好像以为只有公开这种祷告神才能听见，神才能作为的话，你这个不必。你在内室的祷告，你的父在暗中查看，他第一点带出了什么呢？就说神无所不在。
嗯，
你不用怕。然后第二个呢，耶稣要讲就刚才讲的假冒伪善的问题。你为什么祷告的时候你非要在那个大马路口，在圣殿口啊，对到别人大声武器的这样，如果你觉得你这样的祷告是为了要表演敬虔的话，那这个叫假冒伪善。
还是看你的动机，你的动机不是说我真心的将我的需求带到神面前，我更大的动机是为了让别人看见、看见我多敬虔，看见我祷告的词藻多么的华丽，好让别人尊重我，
好，我跟你们这些不认识律法的人是多么的不同，哎，你看我祷告的词汇当中哈，这个律法上面一句不差。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耶稣说你这个祷告上帝根本没在听。所以这个是天父在暗中查看的第二层含义，就是什么？天父鉴察我们内心的动机。
阿们。
你若内心动机是纯正的，你就是为了要亲近神，你就是希望能够让神来带领你，影响你，改变你的话，你在内室祷告，有时候甚至我们也讲了哈，你在内室祷告你可能还更清新。所以那样祷告不用担心，父一定听，远胜过就是你刚才讲的你在那种公众场合。但是还是那句话，但是并不表示，那如果你的心思是纯正的，那么你在公众场合的祷告，那么天父当然一定也是听，他绝对不会这样责备你说，哎，你心思纯正哦，可是你在公众场合，所以你这个我不听哦。所以还是回到那个重点是，就是假冒伪善。 所以在这个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往下再看哈。像他讲的暗中查看的时候，你注意到第七节那边有没有，就我们再往下看一点经文嘛、
你们祷告不可向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
这就是讲到这边就调什么外邦人。所以刚才前面我们就要讲，就是说你要理解耶稣这段话的意思的话、
他的文化背景是什么、
对，
就是那些信奉异教的人。
对，因为他们跟这些人也是刚才讲嘛，在以色列地区他们也跟这些信奉犹太教的人都待在一起，他们也很喜欢大声祷告，公开祷告、而且喜欢用很多，那如果说犹太教的那些法利赛人祭司文士是用那种华丽的属灵辞藻的话，他们的话呢就是不断的重复一些可能是那种他们信仰的术语啦，或者经文啦，那些他们有他们的经嘛。
是是。那第八节说，你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经知道了。那首先我们知道说神的心意是我们不需要用很多重复的话，简明扼要，其实只要发自内心真心的这样祷告，神都垂听，暗中垂听。第二呢，他说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父早已知道了。那有一些人就说，那既然天父都知道了，为什么我还要祷告啊？
可能这句话是有一点就是好像有点开玩笑，但我的意思是认真的哈。因为对很多人来讲的话，你不祷告的话，你都不知道天父原来早已知道。
哦，
祷告是什么？祷告我们常讲，祷告是寻求神的心意。
Amen。
其实寻求神的心意并不是说我要寻求上帝是不是要顺我的意思，寻求神的心意乃是这一件事情，上帝啊，我真的很希望请你来帮助我，请你来指教我，请你来引导我，
是，
请你来卸去我心中忧虑的重担，请你来帮助我知道我这样的选对不对，我是不是该求告这样的事情。这个是什么？寻求神的心意。其实更像是什么呢？上帝不是常把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比喻做孩子跟父母吗？就好像小孩子嘛，你有了那个烦恼的事情，我当然知道我的父母知道，可是我的父母怎么样？我的父母还是很希望我们常常去找他们，为什么？好让我们知道父母知道，所以你不用怕。所以这边的意思就是说，为什么就是耶稣基督就说不要说要我们不要效法他们，因为他们那种为什么那种长篇的祷告华丽的辞藻，先不讲说你的动机是不是纯正哈，是不是要表现敬虔，但有些时候呢，就像刚才我们前面讲到，有些时候他们会认为就只有这种方式上帝才听得见，然后上帝要听得见了之后他才会有所作为，那种感觉就是说好像说，那你不这样的话上帝就不晓得，你不这样的话上帝就无能了。耶稣就是要讲说，你所信的上帝，你所认识的这位天父，他是全知全能全在。
是，
若是这样的话，他岂不在你祷告之前其实就已经看清了你现在为什么遇到这个难处，你现在为什么想要来寻求神，不是也看清了你的软弱在哪里，但是你的出路在哪里，然后你的机会在哪里，以及你可能需要改变的地方在哪里，神都知道。那么神都知道这一切，那么我们愿不愿意去相信神知道，我们愿不愿意借着跟神的沟通，就是我们自己将我们的难处像孩子一样倾心吐意在父母的面前。而且这也是什么？神知道，就说如果我们觉得上帝反正你都知道嘛，那我就不用祷告了，这个真的能安慰到我们的心吗？
不能。
其实不能。
对，反而是讲出来，
对，
能够让我知道，而且你真心知道神在听。我觉得那个讲述的过程就是一种释放压力的过程。
对，
而且很多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当我诚心的在祷告中卸去我的压力重担的时候，那祷告完了，不管是哭一场也好，还是怎么样，你都会有一种出人意外的平安在我们的心里面。可能有时候一时半会儿神的回复还是需要时间的，但是这一路你就会知道说我不断的在仰望神。可能有时候你一直没有答案，而且可能一次祷告你可能心中还会有一些挂虑，但是你不断的把你的难题带到神的面前，你会看到，或者说当事情一旦成就，你都知道那是有神的恩典，神的手在里面。如果我们不去做任何祷告，压根儿就不跟神有任何的沟通，那这件事情成或者不成，你都会觉得跟神没有关系。
对，而且这也帮助我们，很多时候就像刚才讲的，其实我们祷告前神已经知道，而且神很可能就已经在作为了，但是当我们不祷告的时候，这些作为我们可能会缺乏那种敏锐。但是当我祷告了，祷告会带来一个什么呢？其实我们也讲很直接的，祷告也会带来我们的心思的敏锐，我们开始来看这个环境里面神怎么开始在回应，神给了一些哪些奇特的安排。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耶稣在这边跟我们讲说，就是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把我们的心态摆正。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基督在这边就说鼓励我们，当然神事先都知道， 但是基督并没有说啊，因为都知道了，所以你们就不要祷告。他乃是说什么？因为神都知道，所以第一个，你在面前祷告，你不要假冒伪善。第二，要有信心，不要以为你不说上帝就不知道，所以你非得要怎么样怎么样去努力表现，
嗯，
好像上帝才会注意到你。
是，
不必这样。所以在后面，接下来我们再看后面嘛，因为今天我们的经文也不提到后面的经文哈，
嗯，
就讲到说所以呢你们祷告要这样说。那在其他的经文里面也会有提到，就说这个是耶稣的门徒哈，来问耶稣，那夫子啊，请你教我们怎么祷告吧。就说对，我们知道祷告要摆正心态哈，对怎么样。可是那能不能做一个好像一个
示范模板
啊，
嗯，
所以这就是很有名的主导文。那主导文就说，他当然就讲了，就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所以第一个什么，调准我们的眼光，我们的眼光不是光看自己的难处，看自己的问题，看自己的想要，
嗯，
而是先调准眼光，就知道我们确实心里面先稳定下来，我在向天父说话，我们在天上的父。
好，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和静道就先分享到这儿。在明天的节目里，我和静道要进入到主导文的这个系列，那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明天见，拜
拜。
Teach me to pray, Lord. Teach me to pray. Street.